弟兄姐妹平安。今日经文取自启示录一章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读经到此，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今天牧师要我们的正道题目是你人生的使命第二讲，题目是
在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自然就会分配时间做功课啦，做工啦，给家人啦，探访这个父母亲啦，当然也包括我们会给一些时间去休息一下，娱乐啦，看一下 YouTube 啦， TikTok 啦，这是自然的哈。因为经过了一天辛苦的学业工作呢，我们也需要休息的嘛。所以安排时间做不同各样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必然也必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有一件事情你不可以做的，有一件事情你不可以做的，那就是浪费时间你不可以浪费时间为什么不可以浪费时间呢？假设说你用一个钟头的时间讲一些废话，讲讲坏话，哎呀糟糕了讲一些废话，那么呢，请问了，你用一个钟头的时间去讲废话，你是用什么来讲废话？你认为你是用什么东西来讲废话？你不是用时间来讲废话，那你是用你的生命来讲废话，因为你讲完一个钟头的废话后呢，你的命就短了一个钟头，不是吗？你讲了一个钟头的废话后呢，你的命呢就短了一个钟头。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我们做事情用时间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在做一些事情，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换取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用我们的生命来换取东西呢？我在上个主日有讲过了，你的生命值多少呢？你的生命不是值一万块，不是值一百万，也不是值一千万，你的生命呢，你的性命呢，是无价之宝。那既然是无价之宝，是有无限价值的东西，那你想想看，你用你的命来换取的东西必须值多少？值一千万、一百万、一亿，我说你这个是傻瓜的。如果你说你给我一亿我把我的命卖给你，我说你是傻瓜来的，你真的是没有智慧，你差点呢，你这真是笨的还可以。那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人生，我们虽然需要休息、娱乐、世界的好东西好看的衣服穿，好吃的东西吃有人生有各样娱乐的东西能够使到我们过得更开心，这些我们是要的，因为这样子我们的人生就度过比较开心一点，比较有利一点点嘛。因为人生是很困难的，很苦的，但是你的人生不可以以娱乐、以好东西、以世界为你的目标，这是实在是没有智慧的一个人生来的。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就已经谈到这个你人生的使命一讲，我们看了启示录一章四到第八节。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二堂你人生的使命第二讲，我们要看下面的一节，一章九节。但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明白一章九节，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在上个主日所提到的。在上个主日其中一节我们看的是一章五节，一章五节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的意思呢，就是说这是真的这是真实的。阿们的意思就是真实的。那么在一章五节，使徒约翰呢就说了，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做世人的祭司，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成为人，有罪的人，与神有至圣洁的神之间的中介的中介。所以中介呢，就是把从神那边接着我们把救恩带给世人。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做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我们能够传递永生给人，接着你的生命，人家看到你说，哎，你是个很好基督徒哦，你看你的生活真的是很检点，很圣洁，很有智慧，而且很有分寸的一个人，而且你讲话啦，对人啊，对事都很有，很公平，很正直，而且有爱心，温柔。哎，我跟你在一起很开心啊。那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叫我们做光做盐的意思了。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人生一定要有这个目标。我的生命不可以白活，我的生命要传递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给人，就是永生。所以来到这里呢，还没有讲第二堂之前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你今天的人生，如果今天上帝真的是把你的命接回天家，你离开这个世界，从这个世界的舞台上消失了，那请问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觉得神会赞扬你，赏赐你，说你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配得进我的天国，上帝会这样子对你讲话吗？还是你空空的见主，你白活虚度的人生？那请问，如果今天你真的是离开世界，那请问你的人生，你觉得活得有永恒的价值吗？除了为神而做的东西，世界上的一概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那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你不要读书，你不要工作工，你不要照顾家庭，你不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父母，这个父母或者是儿女，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了。但是我们的人生一定要做个有责任感的人，我们对事对人，我们对我们家人，我们对我们的工作要负责任。但是那个最终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生活，不只是为了一些短暂的东西，我们把东西做好的目的是好叫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说，你原来你是个基督徒，难怪呢你跟别人这么不一样，你的整个生命呢很有亮光，很有光明。那弟兄姐妹，我要请问你，你的人生有光明，有永恒的价值吗？你在追求什么东西？你在追求什么东西？今天你能够把永恒的东西带进天堂吗？那今天我们上帝托付我们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人跟神之间的中介的祭司。祭司其实中介的意思，我们能够把救恩带给人，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福分，竟然上帝使用我们这些脆弱有罪的人，你和我呢，能够把永恒的生命传递给人这是我们的使命。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有这个意识到，我必须在我有年之日，有生之日呢，我一定要把救恩带给一个人，一定要领一个人来归向主的。那如果你还没有领一个人归向主，你一定要有这个追求，这个目标，我要领一个人归向主，把永生传递给人。即使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不是说有空的时候你才传递生命，他不是说你有空的时候、舒适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有心情的时候你才做传福音的工作，不用了。等到你有心情、有空的时候呢，你已经差不多要回天家了，不用了，上帝也很难使用你了。但是当然我不是说老年人不可以被神使用，年长的人能够大大被神使用，你祷告，你能够祷告，对不对？你为人祷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需要侍奉神，在苦难中，我们是在苦难中侍奉神的，我们是在苦难中跟随神的，我们是在苦难中为主做见证的，不是在舒适有空有心情的时候来做的。那么所以人生有苦难，那这就引入了第二个人生的第二个使命。那么我们因为人生有苦难，但是我们有责任要传递生命给人，永生给人。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做得到呢？ 这个第二个吩咐呢，我们要成为人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弟兄或者姐妹和同伴，就说呢，我们要扶持人去完成福音的工作。我们一，我们要完成福音工作，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完成福音工作呢？我们要帮助人去完成福音的工作。我们不只是自己要完成福音的工作，我们要成为人的扶持，成为人的弟兄的姐妹的同伴，去完成福音工作。这是神托付我两个重要的大使命。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一章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做拔摩的海岛上。这个拔摩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拔摩呢，这个是中东地图，不是中东，欧洲地图，欧洲地图。那么这些红点呢，就是保罗这个启示录写的这个七间教会。七间教会。那么当时的约翰呢，就在拔摩这个小岛上。那么约翰呢，因为被囚在那个地方，被囚在那个地方拔摩的海岛上，他就写了启示录要发给那边的七间的教会，所以背景是这样子的。我们来看这个在还没有看一章九节细节之前，那约翰介绍自己为我和你们一样，基本上当他说呢，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的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当约翰这样子的讲的时候，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介绍自己呢？他不只是引言啊，他不只是书信的开头这样子简单而已。他所以这样子的介绍自己呢，他有一个目的的，他基本上是要告诉大家那个收信的人说，我的情况其实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们同命相连，差不多样子了，我们是同命相连的，我和你们一样啊。这样子呢，保罗这个当约翰这样子讲的时候呢，会众呢就愿意听他要讲的话，说哦，原来你跟我们状况是一样的，我们在受苦，原来你也在受苦的，哎，我真的是很想听听你要跟我们讲的话。所以呢约翰呢，所以这样子介绍自己呢，一章九节的目的呢，就是要叫他们更愿意听他所讲的话，能够成为他们的鼓励。好了，在这里呢，我们就很快就来到一章九节的一个写作目的 的目的了。约翰介绍自己，这样子介绍自己呢，是要做叫好叫他能够成为他们的鼓励者、劝慰者。所以约翰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子介绍自己呢？好叫他能够更好的去鼓励他们，他能够给他们这个动力去听他要讲的话，能够鼓励他们、劝慰者。那同样的弟兄姐妹，你和我呢，不只是约翰要做劝慰者，你和我呢，也要做别人的劝慰者。我们要成为人的劝慰者，安慰和鼓励的人。但是是借着怎么样的劝慰人呢？借着我们自己的苦难。我们面对苦难是为了好叫我们通过面对苦难，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够鼓励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责任，你是你旁边、你的左边、右边、后面、前面的弟兄和或姐妹的鼓励的人的劝慰者，你必须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来看细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其实在原文圣经，我们的华文圣经呢，是从一个语文叫做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当你从希腊文翻译成华文，你不可能句子是一模一样的，不可能的哈。语文就是这样子的哈，德文也不可能的，这个任何这个语文都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哈。所以呢，因此有时候当你从一个语文翻译到另一个语文的时候呢，那个句子的结构有时候会更动啊，就失去，就不是失去哈，就没有那个一些要表达的东西呢，就没有这么的清楚明显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原文是这样子讲的，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一，弟兄二，和你们一同有份的人，和你们一同有份的人。所以他有两个身份，一弟兄，二一同有份者，一同有份的人。 我们就以这样子结构来看、这句话。所以约翰说他是谁呢？他说我是你的弟兄、弟兄，我们基督徒称弟兄姐妹 为称、哦、可能太习惯了、哦、但是我们可能忘记当时、古代 的时候呢，两千年前那个意义是什么、哦、那弟兄呢、他不只是在教会彼此称呼的一个方式、哦、弟兄、在当时的、古代的、两千年前在罗马时代的人呢，就是家人了，就家人，家人才称弟兄和姐妹，不是家人不称弟兄和姐妹的、所以呢他是家人。那什么是家，家人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家人的意义是说呢，在一家的人、哦、他们是极其的忠诚，极其的忠诚。什么叫极其的忠诚呢？就是我因为是你的家人，你因为是你的家人呢，我会为了你呢大发热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江湖讲的话、就是呢我会为你呢付出一切来保护你，来使到你得到好处，就是要、家人、那么、对比，如果不是家人的话呢、我们今天在新加坡我们都是、种族、和睦共处、很好、我们看到印度人啦、马来人啦、华人啦，我们都是把他当作是朋友看待的。但是在古代的人，两千年在罗马社会呢，不是这样子看的。他说只有家人是对比，我爱家人，你不是我的家人呢，我不会爱你的。我看你的时候呢，是看你、有敌视的、你大概是要占我的便宜吧。我看你的时候呢，不是家人，是你一定是要占我的便宜、就是这样子的看待、非家人的人。所以呢，当他说我约翰是你的弟兄的时候呢，他说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会为了你大发热心，你为我呢同样的要大发热心，你要迫切的爱我，你要迫切的保护我，你要迫切的维护我的利益，你不可以出卖我，如果有必要牺牲自己，你要为我而牺牲，叫做家人。那就是这么的深，那个这个关系呢就是这么的深。那么他不只是这个弟兄、家人、他呢也是一同有份的人、这个一同有份的人呢，让我为了要更好的容易讲呢，让我就把它翻译成同伴、但是华人圣经翻译得很好，一同有份，华人圣经翻译得很好、因为他的原来的意思呢，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同 一同有份的意思、但是如果我可以的话呢，一同有份者，哎呀，一同有份者啊，一同有份的人呢又很太多太多字了哈、所以呢同伴可以了，但是同伴带不出一同有份 的人哈、所以它是一个很难翻译的一个字哈、所以呢华人圣经把意思表达清楚了，却把那个名词呢把它掩盖了，其实它是个名词来的哈、名词就是东西了，像人啊、椅子啦、动物啦、水啦，都是名词啊。动词是踢啦、吃啦、喝啦、睡啦、笑啦，这是动词啊。所以它是两个动词来的。他说呢，我约翰是你的一弟兄，二是你的同伴。好了，我们就来看这句话，他的意思说呢，如家人呢，那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普通人。你跟另一个弟兄和姐妹的关系不是普通的关系，拜托你对你的弟兄和姐妹不要这么肤浅可以吗？你对你的弟兄和姐妹不要这么肤浅可以吗？我们是当我们是以家人弟兄为称的时候呢，古代的人马上明白我们的关系深得不得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深度的，非常迫切，非常热心的，我为你呢会互相蹈火呢在所不辞的，就是这样的深。所以我不懂你对你的旁边的弟兄或姐妹有没有这种热情，如果没有的话呢，弟兄姐妹，你没有做那个人的真正弟兄姐妹，你就是表面功夫而已，很可惜啊，很可惜啊。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不可以表面的，这不叫他弟兄姐妹，这个是敷衍敷衍，做戏做戏罢了，歪样歪样，马来话说 不要玩样玩样，不要做戏。我们对我们弟兄和姐妹，我们要真诚，要火热，要大发热心的，要彼此关心，有深度的关心，为主对他做出牺牲的，叫做弟兄和姐妹。好了，那么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旁边的基督徒的弟兄，我们也是他的同伴哈。那这个，如果你是弟兄，这里在原文它的句子是这样子：如果你是弟兄，你必须是个同伴。如果你是个弟兄，你也必须是个同伴。你不可以说我要成为你的弟兄，但是我不要跟你一同有份，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在希腊文的句子呢，这个弟兄和弟兄跟同伴呢，它是一个冠词来连接。说哇，怎么这个冠词？对不起，我把希腊语法把它带进来了哈。啊，冠词呢就是 the 了哈 ，a 哈 the house 啊。如果懂得一点点英文的人哈 ，the brother the church 哈 ，the country 哈 ，the chair the table 哈 ，a 不是 a table the table 哈。OK， 你不要管什么叫冠词就是了哈。简单讲，你不用去管，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了。弟兄跟同伴呢是密切的连在一起的，它是深深的连在一起的，拔不开的。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是弟兄，你是同伴，这两个同伴跟弟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东西，就是这么的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它是一个连贯词连接的意思呢，就是它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弟兄，你必须是个同伴，一同有份。在哪一方面一同有份呢？所以你是弟兄，你必须同伴。在哪一方面一同有份呢？那还没有继续的讲之前呢，怎么样的一同有份，等一下再讲。那讲一下这个同伴哈，这个同伴呢，它是某一个原文字，你也不用管这个原文，这个原文字怎么拼呢？它是 soon koi no nos 啊。如果做基督徒做久的人可能有听过koinonia 哈，有听过哈，有些人有听过 koinonia 哈，有听过 logos 啦、agape 啦、koinonia 哈，这个 koinonia 你不要管是什么字啥，那这个原文字呢，它的中间呢有个 koinonos 啊 ，koinonos 呢什么意思呢？这 koinonos 意思呢就是团契的意思了，这个同伴的里面的意思呢是带着团契，带着共同的人生，讲得明确一点，讲到华人一点，共同的命运。所以呢，同伴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呢是同样的命运的，走同样的路，同路人。我们是同路人。我们不求那个什么，这个江湖八拜兄弟讲，我不求什么同日同年死啊，不求什么。那个只求同日同年死还是什么的了哈？就是差不多那个意思。华人很明白，华人一听就明白。洋人呢听了可能听了还听不明白，华人一听就明白。就说呢，我跟你呢是八拜兄弟，同样的人生，同样命运，同日同年死，不同日生，但是同日死啊，就是这种迫切。所以呢，是同样的命运来的。那怎么样的同样的命运呢？怎么样同样的身份呢？同样的一同有份呢？所以呢，其实这也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所讲的哈。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是同伴哈，我们与喜乐的人要同乐，我们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化为简单的应用就是这个意思了哈。如果我们真的是同伴呢，有同一个命运、同一个人生呢，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喜乐的时候呢，我们跟他一同喜乐；我们弟兄这个哭的时候呢，我们跟他真的跟他一起哭。同样的人生，就是这么的深啊！所以我们跟他共同人生，共享人生，共患人生，共享人生。那么你是怎么样的？是一个同伴是怎么样的？一同有份呢？哈，所以我们就来到同伴的意思呢。华文圣经翻译的哈，就是一同有份呢、怎么样的一同有份呢？哪一方面一同有份？家有份，钱财有份，银行户口有份，怎么样的一同有份呢？这里就讲了，我们在患难一同有份，我们在国度一同有份，我们在忍耐一同有份。 我们再来看经文。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是弟兄，我们也必须是同伴，一同有份。那么怎么样的一同有份，一同的共同命运呢？我们在患难、国度、忍耐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人生。那我们为什么我说这个患难、国度、忍耐这个希腊的这个句子呢，也是很有趣的哈。那在希腊句子呢，它也一样的，它患难、国度、忍耐呢，我们把它看成是三件事，对不对？它是三件事，患难啦、国度啦，第三呢就是忍耐，对不对？但是在希腊的句子呢，它不只是三件事，这三件事呢是有密切的关系，息息相连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希腊文呢也一样啊，因为我又讲到冠词哈，因为它是有一个冠词，一个冠词，一个 the， 把患难、国度、忍耐呢，把它连贯在一起，所以是密切的关系。那当它有密切的关系，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来看它的意义了。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先讲患难。我们跟我们弟兄，如果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弟兄的弟兄，我们必须跟他一同有份，患难有份。这个患难呢，接下来呢，约翰呢还会用多四次，在这四次中呢，有三次呢都是只为基督而受的患难，他不是哈、你闯红灯被散漫呐，被发传单哈，不是那种的苦难哈，那种是该死，都不是你贩毒哈，被受派去这个面对死刑，那是该死，或者是你做坏事被惩罚，那是该死。那个不是患难啊。当然，那么你的我说身体病痛算不算患难啊？算。如果你在患难，等一下，你的身体病痛算不算患难？看情况啦。如果你在面对这个身体病痛的时候呢，你是继续的忠心侍奉神、跟从神、为神而活，你在患难中，虽然有患难，虽然身体很疼痛，虽然日子很辛苦，但是你继续的爱主，你不放弃主啊，你的患难呢就是为基督的患难啊，那个就有价值的患难了。但是如果你面对身体病痛，你对神失去信心，你面对经济困难，你对主失去信心，你不要侍奉主，不要跟从主，说哎呀算了，信耶稣，信什么耶稣，侍奉耶稣，聚什么会，读什么经，祷什么告啊，那么呢，你的患难呢真的是你自己去受了，上帝不帮助你了，因为你的患难不是为基督的，因为你在患难中放弃了主，你的患难呢没有价值。但是如果你的患难虽然有患难，你是为你继续的跟从主啊，你的患难呢就有价值了。好了，所以呢，那个患难是为基督而患难，但是也包括如果你为了传福音，为了做个好的基督徒，你面对上司同事们的逼迫的讥笑的苦难劳惫，所以我认识一些姐妹呢，她为了信耶稣给老公打，圣经给老公撕破，哇，他继续的来聚会。我说哇，这个真的是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啊。那继续为基督的患难，我们要跟他一同有份。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弟兄，你必须是同伴。如果是同伴的话呢，当你的弟兄面对患难的时候呢，你要跟你的弟兄或姐妹分担。那怎么的分担呢？为了他做出一些牺牲啊，说哦，这是你的患难，你的家事啊，跟我无关。不要啦，弟兄姐妹，不要做肤浅的，不要做肤浅的基督徒，好不好？不要做肤浅的弟兄和姐妹，好不好？做有深度的弟兄和姐妹，真心的关心他，为他做出牺牲，来跟他分担。好像什么分担呢？比方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啊，腓立比。我们圣经有一卷书叫做《腓立比书》这个书卷很好哈。这个腓立比的信徒呢，腓立比呢就是在今天的希腊国以前叫做马其顿马其顿就是希腊国这个腓立比的信徒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非常穷，非常穷，但是呢，他们却从穷中呢抽出，他们拿出金钱来扶持保罗。好像保罗使徒保罗能够做他的福音工作，在没有缺乏中拿出钱来扶持保罗，做他好像保罗能够传福音救人灵的灵魂他不是有余 才侍奉神，有时间才侍奉神，他不是我有心情才侍奉神。哎呀，这种的侍奉啊，没有什么价值了。方便的时候来跟从神来侍奉神，这种侍奉呢，没有什么价值的了。这个是方便的侍奉，好像方便面这样子，没有什么价值了。啊，我们是在付代价的侍奉神，有困难仍然的为主而活。啊，所以腓立比信徒就是这样子的基督徒。那么呢，你可以做什么呢？好像说你的弟兄和姐妹把新朋友带来教会，那么你说哦，这是你的朋友。哎呀，弟兄姐妹，要把一个弟兄一个朋友们带来认识主呢，很困难的哈，因为有很多拦阻的哈，所以他把新朋友带来了，你要尽你的本分为他分担呢、啊？你怎么为他分担？去关心他的朋友啦，对不对？啊，所以我很欣赏这些姐妹哈或弟兄哈，当一个基督徒要来教会呢，他们为了他们怎么分担呢？他说啊，你有心追求主，我去你家载你。啊，我很欣赏这样子的基督徒。啊，你有心来聚会来跟从神，我帮你，我去载你，付上一个代价。所以做出牺牲来分担，不是方便才分担，是做出牺牲付上代价去分担。所以呢，在苦难要一同有份。所以呢，就有一个姐妹呢，她看到这个一个另一个很好的，也是个爱主的基督徒呢，进医院哈、啊，她说我晚上呢，我跟你一起去，我跟你度过。这个她在医院哦，到时候我晚上呢去陪你，跟你陪你在病房，那一起在旁边，在旁边跟你睡觉在旁边呢，我陪你睡觉啊。哦，哇，这个很好啊，啊，分担，这叫分担。那么如果那么国度，我们就来到国度了。那如果你愿意跟那个弟兄或姐妹分担他的患难呢，你也会分担他的国度。那个国度是什么呢？国度就是奖赏。因为当一个基督徒他为了主面对患难，你不会白受的，弟兄姐妹，上帝不会欠你的。你的救主是不会欠你的，如果你为主而活，主会百倍的还给你的，加利息。上帝不会白拿你的。我懂啊，我为主做这个做那个了。哎呀，那么你看我的生活没有主的祝福了，谁跟你讲的？上帝不会欠你的债的。你给神一块钱，上帝百倍的以利息来还给你的。上帝绝不欠人的。我们的神是不欠人的债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为主面对患难，你可以很肯定的，上帝呢也会以他的国度来奖赏你。所以呢，当你跟他的苦难有分担他的苦难，那弟兄姐妹，因为你在苦难一同有份啊，你懂是什么吗？他发凉的时候啊，发心血的时候呢，你也有份。你也有份，上帝很好的，你看，所以呢，你不只是你为主面对患难，你拿到一份奖赏，但是呢，因为你跟他分担他的患难呢，上帝呢也给另一份奖赏。这上帝很好的，上帝纪念的，你不会白白的为你的弟兄付出的。当然，我们为我们弟兄或姐妹付出呢，也不是拿到，也不是为了什么好处哈、哦，因为就是一个字爱他，对不对？但是呢，你爱你的弟兄或姐妹呢，上帝会纪念的。所以呢，你跟他的苦难有份，他拿到奖赏的时候，他能够面对患难，为主会面对患难的时候呢，他拿到奖赏的时候呢，他的奖赏你也有份，就是这个一同有份的意思。所以患难跟国度是息息相关，就是这个意思了，是息息相关，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呢，但是呢，如果你要能够肯定的得到国度呢，你要忍耐啊，你要忍耐啊，忍耐说何容易啊，一天忍耐，两天忍耐可以了，要忍一年、十年、二十年，哇，好困难啊，好困难啊。所以有一个老牧师呢，他就讲了，他说我在我的堂会呢讲到很难，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没有讲第一句，我的堂会已经知道我要讲第二句话了。 他因为他讲了五十年了、那么一些姐妹弟兄呢，很多呢，你们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呢，你们要做个好基督徒，不是因为你们很有力量、很有钱、很有时间，不是的。那这里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做基督徒是在患难中做基督徒的。我们做基督徒，为主做见证，跟从主，不是方便的时候而跟从的，是付出代价的。所以呢，因此有时候我很累，他说，哇，我今年几岁啊？五十岁，我五十岁，我活到一百岁的话，还有五十年，哇，跟从主五十年啊，可以跟从主，接下来再跟从主五十年吗？啊，你可以跟从主再跟从五十年吗？说哇，我一年都喘不过气来，还跟从主五十年呢。那弟兄姐妹啊，所以需要忍耐的，需要忍耐的，很困难的，明白吗？很困难的，但是因为很困难，你必须忍耐。这时候，哇，我很辛苦，懂吗？我忍了很久了。不，这是你的，这是你的人生。我们的基督徒人生就是要忍耐的。所以呢，所以有苦难，我们继续的忍耐。那忍耐是叫做什么叫做忍耐啊？什么叫做忍耐？那这个忍耐呢，在启示录呢，他用了几次？啊，这个忍耐原文字呢，他使用了几次哈、啊？那其中一次呢，就是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啊，我们已经查完了启示录，感谢主哈、啊，啊，我恭喜你们，因为呢，很多人没有办法查启示录，那你们把启示录查完了，我恭喜你们哈、啊，感谢神啊，感谢神啊。那什么叫忍耐？那刚才我讲的这个忍耐呢，也出现这个同样的原文字呢？也出现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这里说呢，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你们他们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什么叫忍耐？他说忍耐是这个，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但是如果你要明白这个忍耐，你一定要看他的上文下理，你不要只是看十四章十二节，你要看他的上面的几节，所以这叫忍耐。那这个忍耐，当使徒约翰呢，他写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他们是这样子的忍耐的。你懂他的忍耐是什么忍耐吗？啊，你看了会吓死你。什么叫做忍耐呢？那如果你看上面的这个忍耐哈，在十三章那边所提的忍耐，因为我这里是十四章哈。如果你看到上面几节的十三章的忍耐呢，他是这些基督徒呢，他们是拒绝敌基督的印记，我们在有学到功课、啊、这个印记是那个号码六六六哈，它是个人的名字来的哈、啊，它是个人的名字来的，所以呢，这六六六呢，怎么算呢？我们有查过启示录了哈、啊，因为当时古代的人呢，他们的名字呢，他把这个名字的那个字母呢，把它加起来呢，就会成他的名字呢，就是那个有个号码的哈。所以当时的古代的人呢，罗马时代的人呢，他们的名字都有个号码的，通过把那个希腊文的一些的算法把它加起来啊。我这个今天不谈了啊。所以呢，它是个敌基督的名字来的，就说呢，他们拒绝敌基督的名字，他说呢，这个名字我不要，这个名字我不要，这个姓名。但是如果你不要你的姓名呢，不要带上敌基督的姓名呢，名字呢，六六六呢，都说你不可以做买卖。什么叫做不可以做买卖？换句话说呢，你不可以做生意，你不可以生活，你去那个那间店呢，在介绍你有没有六六这个名字？他说没有，哦，不，对不起，我不可以卖给你，你要买你啊，不卖给你，你要这个东西啊，你要电器啊，不卖给你，因为你们讲，因为如果我卖给你哈，这个敌基督会对付我，我怕、啊，我不卖给你。所以呢，怎么叫忍耐？这个忍耐呢，不只是忍耐，它是在极度的困难中忍耐的。是忍耐，什么叫忍耐？你为了要遵守基督的诫命呢，你可以丢，你差不多，你差一点会丢了性命的，你生活不了的，叫做忍耐。在弟兄姐妹，上帝这个忍耐呢，就是这个意思了，不能够买卖哈、 你跟我们要忍耐呢，就是真的是要忍哦。我知道很困难，我知道，特别是有病痛、有经济问题，有一些恶劣环境的人，你的忍耐呢，跟我的忍耐不一样的。你的忍耐的程度跟我忍耐程度不一样的，你的忍耐程度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受的，但是你要忍啊。那么上帝也会给你恩典忍，你不要怕，上帝也会给你恩典忍，你就不要怕啊，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呢，如果你在忍耐呢，一同有份呢，所以你要怎么的跟他一起忍耐呢？如果你知道这个基督徒呢，他很爱主。他灰心的时候，写张卡给他了，鼓励他一下，或者跟他讲，哎，我为你祷告，但真的为他祷告，这你有困难，哎，我很想帮你，帮不了你，我为你祷告。那你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举动哈，当你这样子的写卡，我为你祷告的时候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个人得到安慰了，那个人就有力跑下去喽。不会放弃人生了，不会放弃依靠主。所以呢，要帮助你，你不只是他需要忍耐，你帮助他去忍耐。那对那些爱主的基督徒呢，弟兄姐妹，你看一下，特别是我们要鼓励、要扶持弟兄姐妹，但是特别是那些爱主的基督徒，特别是那些爱主的基督徒、侍奉主的基督徒。日心侍奉主的基督徒，你要帮助他忍耐，你不要让他去 沉默，不要给他淹死，不要。你知道很困难，他在侍奉主，他很爱主，他在家庭面对困难，要为主做见证，他在学业上很困难，要为主做见证，你帮助他，帮助他去忍耐，那么你在他的奖赏呢，也一同有份。那么我们来看最后一句话，他说，我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做拔摩的海岛上。那当约翰在华文圣经、英文圣经、希腊文圣经呢，这是最后一句话。为什么约翰把那个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呢留到最后呢？所以呢，约翰所以，在最后才讲这句话的意思呢，他是说呢，我约翰呢面对的苦难很大。我约翰面对的苦难呢，今天我呼吁你们，你们要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在苦难中扶持你的弟兄。而呢，我就是一个榜样，我呢面对很大的苦难。那我们来看细节，那这个地方叫做拔摩哈，刚才我们看了拔摩，这个拔摩海岛是什么地方呢？他约翰因为为了传福音，他呢就被罗马皇帝呢被放逐到那个拔摩岛，拔摩岛就是一个小岛啦。那个地方当时的那个地方呢是荒凉，很多东西是缺乏的，真是孤独一个人哈。那这个你说放逐到那个拔摩岛，又不是被害、被折磨，又不是被杀的嘞，有什么大不了的嘞？那它是很大不了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被放逐到一个荒岛的时候呢，对一个当时的，你要明白当时罗马代古代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文化。那当你被放逐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你就与社会断绝来往，没有联络了。而对一个罗马，对一个古代的罗马，住在罗马社会的人呢，当你与社会断绝来往的时候呢，你是个废人，你的人生呢已经没有意义了，你的人生呢没有意义了，你可以死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人哈，古代的人呢，他不像我们，我们今天很自我哈，我们可以关在一间房间打游戏机，这个很糟糕哈，我可以不要跟人家联络哈，饭自己吃。你看我们的政府，感谢主，我们有很好的政府组啊，我们门是关上的哈，旁边哈，我住什么人啊？我们在那边住了20年，旁边对面住着什么人啊？我们也不懂哈，我们也不管，对不对？我们很自我的，我们是个自我的人生，孤独的人生，好可怜啊！ 但是在当时的古代人呢，他们的人生不是孤独的，他们非常在乎家人，他们非常在乎他们的族人，他们非常在乎他们的国人，他们不是孤独人的，他们不可以孤独的。所以当你把当约翰被放逐到一个荒岛一个人的时候呢，他承认他的人生呢已经没有意义了，他跟死人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呢比死还要糟糕。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当时的古代的人是怎么想的。所以呢对他来讲呢是一个折磨来的，他的人生已经失去意义了。所以当约翰这样子的说我在拔摩岛的时候呢，他说是为了耶稣做见证传福音而 被赶放逐到那边呢，他要跟他讲说，他说呢，我在你们在苦难中我鼓励你，而我约翰呢有资格鼓励你，我约翰呢有资格鼓励你，因为我的患难极大，我的患难极大，我有资格鼓励你，我配做你们的鼓励者，我配做劝慰者。所以弟兄姐妹，你的意义苦难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为主而活的，你的苦难是有意义的，你不要太难过，你不要太伤心，你的眼泪不要掉得太多，因为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你的人生你的苦难是有意义的。你的苦难有什么意义呢？好像使徒保罗另一个使徒啊，他说呢，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神，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结果呢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你看吗，你的苦难是有意义的，你面对苦难，上帝为什么让你面对苦难呢？好叫上帝能够安慰你，以致你面对了苦难你得到安慰的时候呢，你就懂得怎么去安慰人，你就能够做一个有力的劝慰者，扶持你的弟兄或姐妹呢去奔跑天路。所以你的苦难是有意义的，不要太难过，他不会，你不会白受苦难的。我们再来很快来复习一下，基督徒是神和人之间的祭司，意思是从神那里我们要带永生给人，这会使到，但是我们要这样子做的时候呢，这会使到我们面对阻力和逼迫。你要传福音，你要做工作，一定面对逼迫的，不用讲，一定受苦的，人家一定不喜欢你的啊，这样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叫你讲一点骗话也不可以，叫你做一些假账也不可以，你很麻烦的，很不会配合 啊。所以呢，但是基督徒呢，要会面对逼迫和阻力，所以基督徒要彼此帮助人去完成这人生的使命。我们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那么怎么的帮助呢？一，受苦。为了尊基督为首，要愿意受苦和面对阻力，要跟基督徒的苦难有份，帮助他们，甚至做出牺牲来帮助他们。二，国度。那神会因此奖赏你，让你进入他的国。面对苦难时，你会经历永恒的保护和供应。你的弟兄和姐妹得奖赏时，他的奖赏你也有份。最后三，要忍耐。面对大阻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放弃。若要受苦以致能进入神的国，你一定要忍，你不可以放弃。若要得到奖赏，要进入神的国，你一定要忍，不要放弃，并且呢，去帮助那些其他基督徒不要放弃。你的苦难不是没有意义的啊，苦难使你成为有效并配作鼓励者，神必使用你去鼓励别人，你就能够完成神托付你的使命，就是鼓励神的儿女。亲爱的朋友们，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的人生意义只是要享受人生，我说你的人生不只是没有意义，你在虚度人生，虚度光阴。我们都希望我们够快乐，是的，没有错。我们都需要说我们的生活呢有多一点开心的事情，是的，没有错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的人生的使命，要追求的，要拿到的东西，不可以是世界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更何况赚不到全世界。你赚到全世界啊？你赚不到的。假设说你赚到全世界，但是你把你 你赔上自己的生命的灵魂，你的灵魂下地狱。因为有罪的人必定面对地狱的刑罚，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犯了罪，我们的关系跟神的关系破裂，我们犯罪，上帝一定要追讨罪的，上帝要惩罚罪的，不用讲的。国家的法律也是这样子，你犯法我抓你，警察抓你，警察抓贼，神也抓我们罪人的，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讨厌罪到极度，所以他会对付你的罪的。所以呢，我们因为犯罪，如果丢失了灵魂，我们得到世界的一切好处，却我们的罪得不到赦免，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是认识基督，那你的人生是白度的。那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今天我呼吁你来信靠耶稣，因为你信靠耶稣，你不只是罪得到赦免，上帝耶稣给你永生，最宝贵的东西叫做永生天堂。而且呢，上帝与你同在，你人所需要的上帝给你，你得到耶稣，你真的是得到一切。来信靠耶稣，我们一起祷告。我要问你两个问题：一，你的人生的目的目标是什么？不要虚度人生，时间一晃，我们就是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了，我们的人生很快就过去了。那今天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生命吗？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必须做两件事：第一，你一定会追求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你一定会追求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二，身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成为你的弟兄和姐妹的鼓励。你有没有扶持你的弟兄和姐妹？当你看到一个软弱的人，特别是个爱主的基督徒，你有没有去帮助他、安慰他、鼓励他、为他祷告、为他做出牺牲、付出代价来帮助他？有没有？那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责任。那今天如果你不是你弟兄或姐妹的扶持者，你要改变你的人生方向，你要改变你的人生方向。你愿不愿意自己这个时候向神祷告：神，你帮助我，我要成为一个劝慰者、安慰人的人、鼓励人的人。你完成神的使命吧，我给你一些时间，你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你，说：主，从现在开始我要成为人的鼓励。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只是把永生给了我们，你也叫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得有意义，我们能够做永恒的工作。谢谢你把这个使命托付了我们，帮助我们去传递生命永生给人，也帮助我们帮助别的基督徒去完成他们的使命，去鼓励人，以致我们的生命活得有意义，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得到主的奖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